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在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中国还有海外英文视频网站热播之际呢，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近日刊登了一篇题为《舌尖上的中国二有点变味》的文章，称很多的中国观众指出，《舌尖二》似乎已经变成一档爱国主义的教育节目，而不再是一部纯粹的美食纪录片。中国官方媒体的大外宣近年来力度加大，但是呢，很多的外媒指出，中国官媒的节目内容隐藏着爱国主义的宣传，并且带有统战的意图。是否中国的文化娱乐节目带有政治意涵呢？而中国的大外宣政策成效又是如何呢？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请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话题讨论。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电话呢，一样的是开通的，电话号码呢是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呢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的，那我首先先请教一下连朝，就是说这个《华尔街日报》这篇的报道里面说到，其实这个里面掺杂美食里面掺杂很多爱国的主义，甚至呢特别的去介绍某些少数民族，或是甚至港澳台的一些美食，是否带有爱国主义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呢？
对，我是两集我都看了，对，第一季的我全部都看完了，第二季呢我看了前面两集。那我的看法呢，就是说一般来讲，中共所有的文学作品和这个电影文艺节目，那都是要为中共的政治服务的，
是
为他的政策服务的，这个是一个基本点。在什么情况呢下都不可能发生什么变化，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方针。那另外一方面呢，从改革开放以后呢，他在做法上是这个方式上面有很大的改进，形式上面都有很大的改进。那么很多娱乐性的这个节目啊，也是相对的说比较开放，去政治化的这个情况呢，也出现过很多。那么好的节目和坏的节目都有。从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呢，我看了一下啊，后边两季前面基本上是以美食为主，那后这一季呢，好像开始
第二季是吗？
有点变化，有点变化的主要是。美食的制作人讲人的故事，跟片中也讲人的故事，那么里头呢可能也隐含着一些个统战的这个意味啊，一些个这个宣传大中华民文化，大中华这个民族的这种传统，这样的一些意味。但总的来说呢，我看公平来讲吧，我觉得它还是不是非常赤裸裸的。
对，
也许呢从我们中国，我是在中国长大，在中国这个受过洗脑的这样的，那跟海外的这样香港的媒体啊，台湾的媒体可能看法上呢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觉得从过去来比，纵向的比较，它的确有很大的进步。
对，
那横向的比较，那台湾和香港的朋友可能更加敏感一点。
是，
所以我的基本的看法呢，就是说，这个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一个不变的原则。
对，
但是呢，它在形式上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而且这个《舌尖上中国》呢，第二季呢也不是非常赤裸裸的，这个只是一些隐含的一些不经意的这个表现出来的一些大中华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对对对，大一统的那种
感觉。对对对对。
那我想继续请教你，因为反正你也是在美国，我们知道央视国际台的另外一个节目是旅游节目，叫做这个《旅游指南》（Travelog）。那你们就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城市或是地区，那它里面制造一个台湾系列。当然，这个就会被这个台湾媒体或者香港媒体认为说这是一个统战了，为什么你把它包括在里面？但是呢，它在这个除了它在节目里的地图里面，当然是把台湾。包括在中国的一部分，央视的网站也写着台湾是中国的宝岛。那我们知道国际台的节目是在海外播放的，
对，
那对于外国的观众来讲，他们去看这样子的东西，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做这样子接受这样的政治讯息，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中共对台湾的这个做法基本上是一贯的这个立场，我觉得不会因为在海外和海内有什么变化。但是呢，这个利用美食，进行统战也算是一大创新，是吧？我们知道《舌尖》和《味朗》是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前提。
中国人说“人以食为天”嘛，
是，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对海外来讲，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大量的媒体涌入这个美国，在美国各大城市，这个中国媒体是遍布。 尤其是一些个针对美国观众做特别设置的一些个节目和一些个媒体，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警惕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那么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或者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些插页，这些插页呢实际上都是中国时报的一些广告，但是广告它是以一个这个像插页的形式来这个交出的，那就是说交付的，那么看起来你以为是这些美国主流媒体提供的这个资料，但是实际上呢全部是中共的这个媒体的一些宣传，这样的似是而非的这些一个东西啊，比较容易让美国人这个比较简单的美国人迷惑这个欺骗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总体来说，尽管中国花那么多的钱财在美国打造所谓的软实力，但是呢因为它的可信度比较低，这个新闻性也不强，然后呢这个客观报道也是很欠缺，那么尤其是娱乐性也比较弱，所以呢总体来看美国观众和听众啊和这个读者啊对他并不是非常的信服，就是说总的那个量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那未来如果是中共这些媒体，中国媒体逐渐学到美国媒体的营运的方式和这些一些个基本的这个技巧之后，那么这个影响我觉得就很难说了。比较我觉得很危险。
好，我们想请在湖南的陈田先生来给我们谈一下您的看法。那么刚才呢陈先生说在舌尖上的中国呢，他觉得从他就是作为从小在中国大陆长大的这个华裔来说呢，他觉得是有一些统战意味，但是并没有特别明显。但是呢在华尔街日报上面就特别明显的说是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二呢已经完全变味了。那我们也看到呢央视的台长呢胡占凡呢，他是这个片子的一个出品人，总出品人。那么他在第二季的这个首映礼上呢，他也谈到把这个舌尖上的中国还有吃呢跟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联系到一块。那么您觉得这个片子是不是代表了中国未来这个政治宣传的新思路呢？
我觉得还是确实能够发现，就是中共现在在宣传一些政治主张、一些思维方面，方式是有了巧妙的变化。包括像习近平他的这个形象的包装和树立啊，李克强的一些新形象，一些这个比较平易近人的形象，就感觉比过去一些领导人来说，确实更加容易去让人接受。说明中共的这种宣传战略呢，是有很大的一个技巧性的、技术性的革命，这个是要承认的。回到这个关于《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这么一篇一些观点来说，我看了《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我的感觉是《华尔街日报》呢有一点点过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来说，就是做一个饮食节目，做一个美食节目，他把这个全国范围内，中国也那么宽，那么各个地方有特色的饮食啊，给它弄到一块来，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你老是说我们湖南的湘菜，或者说山东的鲁菜，那人家会觉得你是一个地域的一个宣传，那么也是不能接受。所以呢，这应该说首先还是一档美食节目，但是呢，不排除或者说确实存在一种意味，给人感觉就是哦，这是在宣传大中华一统。那么包括台湾、香港都纳入进来了，甚至澳门也纳入进来了。那么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这是我觉得呢，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啊，就是其实在饮食当中去包含政治啊，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夫礼之初，始诛饮食。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古代的这种礼啊，最重要的一个制度是礼。那么它的最初呢，它就是从饮食开始的。比如说讲这个远古时代，这个一个彭族的人，他就是做鸡，那个鸡汤做得很好，然后他呢有一次做了鸡汤献给这个尧帝，尧帝呢就把一个叫彭城的地方呢就封给了这个彭族，那么他就是饮食和这个政治相结合的。那么后来整个来说，就是从礼制，从我们包括到现在我们也讲这个国宴啊，什么东西，它都跟政治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只是中国，在美国它同样如此。比如说美国的粮食政治是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个事实，他通过一种比较巧妙的粮食策略也能够去推行他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策略，这个都很正常。因为什么呢？饮食是涉及到人的基本需求，所以呢在通过饮食去 包含一些政治的主张宣传或者一些传播啊，这是最有效的，也是最能够去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人的。当然在这个当中有一些观点是不是正确，需要每一个人呢去仔细的辨别它。就我来说，我觉得就是现在宣传一个中国大中华一统啊，包括宣传说这个台湾香港澳门都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一点我是赞，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赞同。我就觉得我们要多宣传，宣传让世界上都，现在很多世界上很多外国人都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我就不赞同，我就觉得他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台湾还毕竟是中国的一个部分。我们也不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但是它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可以更多的宣传。
嗯，好的，我们有几位观众朋友已经在线上等候多时，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辽宁的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您发言。
啊，好，我想说的话前面几位基本上都说了。我想说舌尖上的中国要是反映了大陆统战的意图，也不为过，也可以这么说。
嗯，
至少中国现在已经都吃饱饭了，中国人都吃饱饭了，而且现在还要吃得好一些了。如果要是都挨饿，都去要饭去，这就好了吗？
嗯，
我看解决粮食问题是首要问题。
嗯，
是我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天津的何先生的电话。何先生您好。
主持人女士，专家先生好。我觉得像舌尖上的中国这样的节目，我觉得无非是这歌颂这个中共共匪官员，这中共官员们吃喝大吃大喝合法化的一种电视节目吧。我觉得像现在官民矛盾越来越深的情况之下，还有好多中共百姓都在那个特别贫困的贫困县里生活，我觉得实在是不适合做这个铺张浪费的大吃大喝的电视节目。
好的，谢谢天津何先生的您的发言。那我请教陈先生，您对我们的两位观众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我觉得这个我想回应一下第二位听众的那个说法。我觉得确实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个电视节目啊，一方面呢我们还考虑到中国有那么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这个贫困人口，有的甚至吃不上饭，还做一个美食节目，这个确实是需要考虑。但是呢这个节目关键是看给谁看。如果说我们整个主流媒体天天在宣扬这些美食什么东西呢，宣扬这些享受啊，可能就会有一种刺激那些穷人的感觉。但是如果说只是在一些这个小的文化节目当中，偶尔去做一做，宣传一种文化、一种旅游或者一些其他的饮食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未尝不可的。就是没必要说，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穷人，或者说，中共的官员有很多确实在那里大吃大喝，就不能做美食节目。这个可能还是把它就是适当的分开一下为好。
好，谢谢陈先生的您请说。
我有一个简短的回应啊，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呢，都是在中宣部的指导之下、指令之下进行的，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说什么，什么时候说，然后的这个舆论导向倾向非常非常这样强的，他不是说这个像美国，说刚才陈先生提到粮食问题啊也好，他都是一个民间的，他的美国的软实力是建立在这个公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媒体都是私人所有的，不是这个国家后边的财力在扶持，完全听命于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媒体，所以它的客观性、公正性、娱乐性都是为了适应这个美国这个社会，所以呢，它是对美国民众负责的。中国的这个媒体，所有的这个外宣媒体，都是为了中共抢夺话语权服务的，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包括这个舌尖上的这个中国也是有他的政治意味，这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是，
我觉得这个但是很多像在中国这个在美国的这些媒体啊的目标就是要跟美国争夺话语权。那这个习近平在819这个宣传工作会像讲话上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要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边抢夺话语权，对不对？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要，他把它称之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觉得这个战争 这个信息战、媒体战今后可能会更大的这个加强，随着他们的这个形势发生变化，那么我觉得可能在美国会有更多的群众啊，迷惑更多的群众，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引起美国社会的重视。
就年朝，其实你提到没有错，就是这个中宣部这个部分啊，中国很多的节目是经过审查制度。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就算是美国我们这 PBS 美国的公共电视台呢，它虽然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其实也制作过一些节目，可能跟美国官方立场不大一样。像我们知道说，它曾经制作过播出一个夏威夷的纪录片，叫《夏威夷最后的女王》哦。在纪录片当中，不但没有美化或是避免提到夏威夷王国当年被美国这个兼并的一个事实，甚至还播出这个夏威夷的原住民血泪控诉，说这个美国的军方呢，跟美国传教士呢，是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把夏威夷把美国并吞夏威夷哦。他片中直接用并吞这两个字。那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呢，是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的。我们先来看一小段这个纪录片里面原住民怎么说的。
On the actual day of annexation.
在美国并吞夏威夷的当天，女王将自己与亲信留在宫中，与王族人士拍下了一张肃穆的照片。而在伊奥拉尼皇宫的另一边，部署了狙击手，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持续着。据说，当夏威夷王国的国旗被降下之后，国旗被剪成2到3寸长的布条，分送给传教士的子孙当成纪念品，作为他们推翻夏威夷王国以及王室暴政的伟大胜利象征。
Daughters of the missionary families, so that they could keep those as little tokens of their great victory over the Hawaiian kingdom.And the end of the tyranny of the Hawaiian monarchy.
就林涛，我们刚刚听到看这个原住民讲到最后还哭了。
对，
就央视可能做出这种节目吗？控诉藏族人来控诉这个中国政府？
那肯定不可能，因为这个公事，美国的公事实际上也是纳税人资助的。但是呢，他还是要保持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这个纯洁性和客观性、专业性。那么我也注意到在中国体制内，很多这个新闻工作者也从业人员也是想。打破这个控制，尽量的寻找一些个讲真话，保持新闻工作的纯洁性的这样的一些个做法。但是呢，他们的空间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媒体一般来讲，那是官方控制，直接控制官方的喉舌，他也不可能挑战官方的说法。所以这一点上，跟美国和西方的这个新闻自由是有天壤之别的。
那你觉得美国观众能够体认到这一点吗？当他们在收看央视的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大部分的美国观众是应该是知道这个中共是一个这个媒体是中共控制的，但是我想也有一小部分比较简单的，可能不能完全理解中国是以国力来在这个中共中宣部的控制之下来对海外进行文宣工作的，我想可能也还是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对，
那谈到这个，我想就是提一下，上个星期我们有一条新闻，就是关于这个芝加哥大学，非常好的一所大学，在美国有100多个教授呢联名写信给校方，说要求呢不要再跟孔子学院续约。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孔子学院对这个课程和讲师的任用方面拥有过多的权利。那您觉得这是不是就是美国的一些民众对中国的这个大？
对，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最近前面一段时间，孔子学院好像在恐怕有100多个学校吧，在美国建了很多学校。我也认识他们一些孔子学院的这个教师。那这个学院呢，基本上是中国教育部汉办派出来的，是国家的这个钱财来推动这个华语教育。但是呢，他们在具体做法上面很多，就是说限制什么东西可以教，什么东西不能教，什么东西可以谈，什么东西不可以谈，好像很明显的违反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所以这点上引起反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这看起来，这个美国人至少这个大学教授方面，他们对这个现象是有所体认的。
是的，是的。
好，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关于《舌尖上的中国》究竟是美食的纪录片，还是统战的宣传面的话题讨论，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感谢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